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马太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一次我们念了马太福音第13章，说到耶稣针对天国的奥秘所说的比喻和耶稣在他家乡被人厌弃的事情。
我们看到当天国的君王耶稣，虽然他带着权柄的教导，跟他医治疾病，赶出污鬼，控制大自然的能力，使很多人都信服了他，可是他也遇见了不少敌对的压力呢。
对啊，在困难和危机越来越强的时候，耶稣是怎样面对这些困难，又是怎样处理这些危机的呢？让我们从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被杀的危机说起吧。
我们先来念马太福音14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
这里所说的希律就是希律安提帕，他的父亲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大希律。他杀了施洗约翰以后，心里肯定一直不安，所以啊，他才会在听到耶稣的能力之后就以为是约翰从死里复活了。
马太福音14章3节到5节就追溯了施洗约翰被杀的经过，说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菲利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
根据历史的记载，第三节所说的菲利是希律腓力一世，不是那个管理加利利东边比利亚和底加波利的希律腓力二世，他和希律安提帕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一直住在罗马。他的妻子名字叫做希罗底，希罗底因为和希律安提帕私通，最后就改嫁给希律安提帕。施洗约翰就公开的责备他们淫乱的行为，因此就触怒了希律，把他下在监里。后来事情的发展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4章第6到第12节。
我来念。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犹大历史学家约瑟夫说，希罗底的女儿叫撒勒美，她是希罗底和腓力生的。那天她的美色和她妖艳挑逗的舞蹈，不但迷惑了宾客的眼目，也迷惑了被酒色冲昏了头的希律，使他糊里糊涂的就起誓应许撒勒美随他所求的给他。
我们中国人说啊，君无戏言，一个王说了话就要算话。希律既然在许多宾客面前应许了撒勒美，那么为了他自己的面子，就只好照着希罗底在背后出的这个狠毒的计谋，叫人把约翰杀在监里，把施洗约翰的头端给他的女儿。
施洗约翰是耶稣出来传道以后第一个寻道的人，他不仅是耶稣肉身的亲戚，他也是耶稣所推崇受神差遣做他开路先锋的人。
不但如此，耶稣知道当施洗约翰为他铺路的工作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他独立去完成救赎人类这个使命的时机了。
对，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耶稣的生平，就会发现每当耶稣面对重大事情或者是危机的时候，他就会独自退到旷野去默想祷告。
所以马太福音十四章的第十三节上半节说，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金华牧师啊，这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叫我们知道怎么样临危不乱，用祷告来依靠神。
是的，可是接着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下半段和十四节说，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也就是说，耶稣看见许多人来找他的时候，就顾不得他自己心里的重担，非常需要祷告和安静，反而去满足他们，这是多么有怜悯的心肠啊。
就是啊，马太福音十四章的十五节跟十六节说，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
这件事很特别，因为当门徒提醒耶稣继续聚会下去会遇到什么样困难的时候，耶稣反而要求他的门徒来面对这个困难，并且要求门徒来供应人群的需要。
这个的确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扳扳手指头也可以算出来，耶稣的要求在当时是不可能解决的。可是啊，耶稣却在他的先锋被杀，自己心情最沉重的时候，反而要求这些一点都没有准备的门徒去供应食物给这一大群饥肠辘辘的人群吃，这个一定是有他的旨意在里头啊。
不错，我们再读下去就知道，耶稣借着门徒的顺服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这是唯一一个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神迹，可见这个神迹的重要性。
好，我们就继续念马太福音十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
弟兄姐妹啊，我们要记住，马太福音是为着犹太人写的，犹太人在公开场合是不许妇女孩子和男人一块儿聚会和吃饭的，所以第二十一节说到人数的时候特别说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
意思就是说单单成年的男人就有五千，加上聚在另外一边的妇女跟孩子，这个数目啊还要更大，而且他们吃完了还剩下十二个篮子的零碎呢。
对啊，至于第二十节提到的篮子，这是用柳条编成用来盛装食物的容器，犹太人出门经常带这种篮子在腰上，他们认为食物是神的赏赐，是不可以浪费的，所以他们一定会在吃饭以后把零碎收拾起来装在这种小篮子里头。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十四节告诉我们，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可见这个神迹叫人认出耶稣就是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像摩西一样伟大的先知，也就是弥赛亚。
弥赛亚就是君王的意思，不过犹太人心目里的弥赛亚是一位来领导他们反抗罗马政府寻求民族独立的统治者，众人想要拥戴他做世上的君王，这完全不是弥赛亚天国君王来到世上的目的。
对，马太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耶稣面对这样的危机再一次独自上山去祷告，那里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门徒所渡的海就是他们常常来来去去的加利利海，其实加利利海只是一个湖，从地理环境来看 它在约旦河河谷的北边，是世界上最低的淡水湖，湖面比海平面还要低200米，而且四面环山，所以每到傍晚的时候，从地中海吹来的冷空气经过狭窄的山隘和湖面上温暖潮湿的空气混合，就会产生对流，常常给平静的湖面带来风浪。
可是啊，那一天的风浪好像格外的不寻常，连那些本来做渔夫习惯靠加利利海吃饭的门徒都觉得招架不住了。马太福音14章24节说，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就在这个时候，马可福音的第6章说，耶稣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意思就是他们不能够应付这个危机，于是耶稣就从海面上走过去。
马太福音第14章25到27节说啊，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罗马人计算时间是把晚上分成四更，从日落到9点是第一更，从9点到半夜是第二更，从半夜到3点是第三更，从3点到6点就是第四更。所以所谓夜里四更天，就是凌晨3点钟到6点钟的这段时间。
这么深更半夜的看见有人在水面上走，金化牧师啊，不管是谁，如果不认识神的话，都会以为是鬼怪的，所以门徒就害怕喊叫。可是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这个时候啊，只有彼得向耶稣的话提出了回应，在28节到31节，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当彼得的眼睛离开了主，看见周围的大风浪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动摇，差一点就沉下去了。
不过主耶稣是不会因为我们的小信就不顾我们的，他不是蛮有怜悯的把彼得拉了上来吗？
不错，那个时候因为彼得在紧要关头及时的呼求耶稣的拯救，所以啊，我们也要在紧急的关头呼求主，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小信，因为神百般的忍耐，也一定要救他自己的儿女。
是啊，而且经过了这个经历，就使我们更认识神的大能。马太福音14章32节33节说，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马可福音第6章描写，当门徒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就心里十分惊奇的时候，就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在耶稣行了5饼2鱼神迹之后，耶稣的门徒还是对他这么的无知小信，这实在是一个危机。所以耶稣借着行走海面和平静风浪的事，再次化解了他们的疑惑，以至于他们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接着马太福音14章34节说，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这个格尼撒勒是加利利海西北边一片狭长的平原，这里的人一样的需要耶稣。马太福音14章35节跟36节说，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耶稣和从前一般犹太男人一样，是穿着长袍。根据申命记22章12节的规定，他们要在长袍周围做穗子。 民数记第十五章三十八节和三十九、四十节说，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可见这些穗子是为了提醒他们要遵守神一切的命令。
不过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些穗子已经被当作是圣洁归给神的记号了。所以当这些人来求耶稣医治的时候，他们要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上穗子，这很可能因为他们迷信耶稣的穗子比一般人的穗子更圣洁，所以可以治病呢。
这是很有可能的。可是耶稣却没有因为他们的愚昧而拒绝他们，他像他过去怜悯门徒一样的怜悯心灵软弱的人群，答应他们的请求，医治他们的疾病。主耶稣不但面对他的先锋施洗约翰被杀的危机，众人要拥戴他做王的危机，以及门徒对他信心不够的危机，主耶稣也遇到刚才所谈到的人的愚昧。除此之外，马太福音还要告诉我们，耶稣一再面对坚持传统疑问的犹太人宗教领袖，也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食古不化、顽梗敌对的危机。
不错，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五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金佩啊，圣经说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这意思很可能就是说他们是耶路撒冷公会派来调查耶稣言行的代表，也可能是从耶路撒冷专门来找耶稣把柄，想要控告他的宗教领袖们。
难怪他们要这么老远的来质问耶稣，为什么他的门徒吃饭没有按照犹太人饭前洗手的传统了。
其实啊，这个洗手根本不是为了清洁，也不是摩西律法上规定的，而正像质问他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说的是古人的遗传。这个遗传其实是犹太人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的拉比所制定的礼仪，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规定。
所以耶稣就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里面责备法利赛人跟文士，说他们是借着遗传来违背神的诫命。马太福音十五章的三节到六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耶稣为什么指责他们的贡献不是呢？原来啊，这贡献两个字和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一节所说的各尔版是同一个意思。根据这个遗传的规定，只要一个人起了誓把他的钱财奉献给神，这个誓言就具有约束力。至于这笔钱到底怎么用，就没有人过问了。
那么那些不愿意孝敬父母的犹太人就可以借口说，他的钱已经起了誓要做贡献，做了割耳板，所以就可以不奉养父母了。
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二节记载的更绝，说啊，他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同时也说到耶稣的责备，说，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所以耶稣责备他们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的七节到九节，耶稣就毫不客气地指责他们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耶稣指出他们所奉行的古人遗传是人的道理，他们借着奉行人的道理而逃避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对神的敬拜是有口无心， 这种只有外表的虔诚是神所不悦纳的。
下面马太福音15章10节到11节说，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耶稣不但责备了犹太宗教领袖的错误，同时也没有逃避他们的指责，这个指责也是许多百姓所不明白的。所以耶稣就教导众人说，真正的污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而人的行为若干犯了某些人所制定的规条，这并不能污秽这个人。
马太福音15章12节到14节，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法利赛人不服气耶稣对他们的责备，因为他们不是天父所栽种的，没有属天的生命，所以一定会被神拔除。而那些接受他们带领的人也和他们一样是瞎眼的，所以看不见神的道路。
马太福音15章15节，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就在16节到20节里解释了他说的这句话，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耶稣的这番话已经很清楚，我们不必在这里多加解释。正好像箴言4章23节下半段所说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弟兄姐妹，心里隐藏的罪能够拦阻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寄托在某些看起来是不错的，听起来也是很有道理的事上，而心里却借着这些理由逃避神，这才是真正的污秽。
是啊，法利赛人的不服使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的责备，反而越来越硬心。耶稣虽然借着他的智慧化解了这一次的危机，可是顶撞他的人却处心积虑地继续跟他对抗。所以下面马太福音15章21节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从退到推罗西顿这个退到两个字，我们就知道因为宗教领袖反对的压力越来越大，已经到达影响耶稣继续在原地传天国的道理，所以耶稣就转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去了。
推罗跟西顿是在加利利西北边两个外邦人居住的大城市。马太福音15章22节到24节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从这段经文看来，耶稣好像有点不情愿回应那个外邦妇人的请求。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他主要的使命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约翰福音2章里面，耶稣不是也曾经说自己的时间还没有到，可是后来还是因为他母亲玛利亚的信心而行了一个以水变酒的神迹吗？
不错啊，这两件事情都是说到一个使命的危机。耶稣曾经在自己的时间还没有到来的情况下，答应了玛利亚信心的要求，行了一个神迹。而现在，他应该不应该在他主要的使命之外，去拯救一个不属于他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呢？
可是，这个外邦迦南妇人，口口声声地称耶稣是主，是大卫的子孙，这是承认耶稣有绝对的主权，是要来的弥赛亚君王， 也就是说，连有些犹太人都拒绝承认耶稣弥赛亚的身份，而这个妇人呢，她却相信耶稣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是主，这不就是她的信心吗？
是啊，当那妇人听见耶稣说自己是奉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时候，在25节26节，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我们知道犹太人一向看不起外邦人，叫他们是狗，所用的字是指那种没有人养的野狗。可是在这里耶稣所用的狗字却是指家里养的宠物狗。
可见耶稣没有像一般犹太人那样轻视外邦人，耶稣乃是说出他的轻重次序，主人要先让儿女得到食物，其次才是宠物小狗。救恩要先传给犹太人，然后才是外邦人。
是的，妇人听出耶稣话里的意思，于是在马太福音第15章27节，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首先我们看见他并没有因为耶稣表明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有先后优先的次序而自以为被轻视。其次，他相信耶稣是主人，他相信他还是有机会得到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
在马太福音15章28节告诉我们，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迦南妇人的信心促使耶稣医治了他被鬼附的女儿。更重要的是，耶稣虽然知道自己主要的使命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可是他决定不放弃任何的机会去怜悯外邦人。以下的一段经文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对，马太福音的15章29节到31节就说到，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
马可福音第7章31节对同样的事情记载说，耶稣又离开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坡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从地理位置来看，底加坡利是加利利东边10个外邦人的城市联盟，可见耶稣是继续在外邦人中间工作。
现在耶稣在外邦人中也行了一个叫4000人吃饱的神迹，这段经文就记在马太福音15章32节到39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
比起5饼2鱼的神迹，这个神迹更显然的让我们看见外邦人对神渴慕的心远超过了犹太人。他们是连续3天和耶稣在一起，耶稣也同样的怜悯他们，为他们行了神迹，喂饱了4000人。他们收拾零碎，装满了7个筐子。这个筐子是外邦人用的器具，由此呢就证明这个神迹和5饼2鱼的神迹是不同的。
好了，我们这次就查考到这里了，下一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你。